好，我们来看《罗马书》第七章第一节到第六节。好，《罗马书》七章一到六节。好，我们来一块儿读《罗马书》七章一到六节。预备起，弟兄们，我现在对明白律法的人说，你们岂不晓得律法管人是在活着的时候吗？就如女人有了丈夫，丈夫还活着，就被律法约束；丈夫若死了，就脱离了丈夫的律法。所以丈夫活着，他若归于别人，便叫淫妇；丈夫若死了，他就脱离了丈夫的律法。虽然归于别人，也不是淫妇。我的弟兄们，这样说来，你们借着基督的身体在律法上也是死了，叫你们归于别人，就是归于那从死里复活的，叫我们结果子给神。因为我们属肉体的时候，那因律法而生的恶欲就在我们肢体中发动，以致结成死亡的果子。但我们既然在捆我们的律法上死了，现今就脱离了律法，叫我们服侍主要按着心灵的新样，不按着遗文的旧样。好，上一堂课我们已经讲了，我们借着信与主联合，与他同死同葬同复活，第一脱离了罪的权势，第二脱离了律法的捆绑。脱离了罪的权势呢，它不仅仅是脱离了罪的权势就结束了，并且怎么样呢，就是脱离了罪并且得到了新的生命啊。因为与主同死是脱离了罪的权势，那与主同复活呢，与主同复活得到了圣灵的内住啊。与主同复活的人呢，也有了圣灵的内住。所以说你不仅仅是脱离了罪的权势，同时也有了圣灵的内住啊。这就是借着信心与主联合的一个结果，借着信心与主联合的一个结果。那么这个结果呢，让我们看到了脱离了罪的权势并且有圣灵的内住。那这个人呢，他是不是他不仅仅是不受罪的辖制，并且也有了这个胜过罪的力量啊，也有了胜过罪的力量。那第七章呢，也就是第二点，也是借着信心与主联合，与他同死同葬同复活得到的一个结果，那就是脱离了律法的捆绑。那么脱离了律法的捆绑得到了什么呢？与主同死脱离了律法的捆绑，与主同复活呢，得到了在基督里的自由啊。与主同复活得到了在基督里的自由啊。上一堂课我们也稍微提了一下，就是说这四种自由啊，一种是亚当起初被造的时候，他有能力也有自由，干什么呢？可以选择善，可以选择恶，所以上帝给他立了生命之约。那么亚当堕落之后呢，他只能选择恶，有了这个自由，选择恶的自由，并且也有作恶的力量，他没有行善的力量，也没有行善的自由。哎，这是堕落后的人。那么一个与主同死同葬同活，也就是在基督里的人，那么在基督里的人会怎样呢？在基督里的人像罪死了，哎，也就是本来他只有犯罪的力量，现在像罪死了，脱离了罪的权势。脱离了罪的权势嘛，他就不再受罪的这种影响辖制啊。那么这样呢，他就得到了一个圣灵的内住，有了圣灵的内住呢，那么他也就有了这个力量啊，有了这个行善的力量啊，这就有了行善的力量。那么接下来呢，你看到与主同死脱离了律法的捆绑，那么与主同复活呢，得到了在基督里的自由。哎，那这个就是什么呢？这个是重生后的人。因此重生后的人就有了胜过罪的力量，以及 在基督里行善的，或者说照着律法吩咐的生活的这种自由。但是这不是绝对的，因为基督徒在今世活着的时候呢，仍然还会受到骚扰，还会犯罪，还会犯罪。但到他不像过去啊，你只能犯罪，你只能犯罪，只有犯罪的自由，只能犯罪。但是现在呢，他就有了行善的能力和行善的自由。哎，这是比起那个没有信耶稣的时候的一个区别。那什么时候这个人才能够完完全全的、完全的胜过罪？完全的胜过罪，完全的有喜乐和自由呢？那是等基督再来的时候，身体得赎。哎，所以说当耶稣基督再来身体得赎的时候，那是第四种状况，第四种状况是等到那个时候。但如今还是不是在绝对的胜过罪的这种权势中活着，他有了，但是需要你靠主。你不靠主呢，你还会失败，但你靠主就能得胜。那你说这个不信不差不多吗？完全不一样。因为不信的时候啊，因为你没有主，没有主你就完全没有靠主，完全没有靠主呢，你就连一次得胜的都没有啊，就是总是失败。上一堂课呢着重于罗马书第六章讲了一个重点，那就是借着信义主联合怎么样脱离了罪的权势，怎么样得到了胜过罪的力量啊，这就是新生命。那么刚才咱们所读的罗马书第七章的第一节到第六节呢，重点是在讲我们借着信义主联合，与主同死同葬同活，怎么样脱离了律法的捆绑。我们怎么来理解罗马书第七章主要是脱离律法的捆绑呢？因为罗马书第七章呢也有一个关键性的经文。你看七章一节说，弟兄们，我现在对明白律法的人说，岂不晓得律法管人是在活着的时候吗？他说的是律法管人啊，律法管人是在活着的时候。然后到了第六节的时候说，但我们既然在捆我们的律法上死了，一个是管，一个是捆，那么这两个字呢都告诉了我们，它不是在讲律法的那个积极性的功能吩咐的，而是在讲律法的消极性功能呢，那是关于律法当中禁止的。那么为什么讲这一个呢？加拉太书四章四节说得很清楚，即至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自己的儿子为女子所生，并且生在律法之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他是生在律法以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前面我们也讲过了，什么叫做在律法之下呢？在律法之下就是亚当在伊甸园里面本来是在丰富的生活中活着的，但是他却放弃了丰富的，选择了禁止的，因此掉在了律法禁止的这样的一个深井里面就相当于启示录所告诉我们的那个无底坑里面。那么掉进了这个无底坑里面呢，会怎么样呢？那么你如从今以后啊，就不再奢望怎么样去遵行吩咐的，最大的奢求也不过就是我能不能守住律法禁止的，我可以上去，而不是想着我怎么样去遵行吩咐的这一面呢，连想也不想的。在前面我们所讲的对于律法的分类当中呢，我们也知道了，那么人仅仅能够有的也不过就是律法当中关于第六点第六个方面，也就是在律法的外表的禁止方面，他觉得能够守得住他已经觉得已经不错了。那么世界上呢，就会把这个守住律法禁止的并且是外表的当作是好人当作好人。可是当他就要去守这个律法禁止的这些东西，外表的这些东西的时候，以为这样是一个好人，可是没想到这样呢就等于陷在了这样一个律法管人和律法捆绑这样的一个光景。可是我们知道耶稣基督钉死埋葬从死里复活的这样的一个福音，让我们听到之后呢，圣灵借着这福音将信心赐给了我们，我们也因着信与主联合，与他同死，因为一死的人就脱离了律法的捆绑就脱离了律法的辖管，就脱离了律法的捆绑和辖管，那是一个一死的人。一个与主同复活的人呢，也就得到了一个在基督里的自由。所以我把这段圣经就解释为与主经历与主同死的人，就脱离了律法对于基督徒对于我们的那种禁止性的那种功能。那么基督徒就不是整天陷在这种我怎么样守住律法禁止的，因为 最主要基督把我们从这种光景里面救了出来。那大家想一想，没有信耶稣的一个人，甚至包括着信了耶稣不明白福音的人，都基本上是这种情况。他愿意活在律法吩咐中呢，还是愿意活在律法禁止中？实际都愿意活在律法禁止中。你到公司里面上班的时候，如果公司里面呢没有什么规章制度，然后就告诉大家说，反正一个月该给你们的钱要给的，你们呢就把这个公司啊当做自己的，尽心竭力的好好工作，老板不会亏待你的。他也不给你说多少工资，他也不跟你说每天干多少活，然后呢就告诉你说，你能把这个公司当做你自己的啊，但是老板不会亏待你的。那你想一想，你在那个公司里面干活，你觉得踏实吗？你是不是就觉得这不行吧？这啊，你得给我说早上几点来，你得给我说下午几点回，你得给我说我在这儿干哪些活，你说的我都得干，你放心。但是呢，你得给我说好一个月给多少钱啊。所以说呢，那公司的规定就给你规定了，8点钟上班不得迟到，5点钟下班不得早退，每天干多少不能少干。那么你看到他定的这些东西呢，基本上都是什么呢？全都是禁止你的，全都是禁止你的。他定的这些条条框框呢，为的就是辖制你的。上班的时候不能随意离开你的岗位啊，然后呢，你这个不能这个不能随意说话，不能走神，他统统的给你都是定的这种约束的。可是你看到人是这样的，如果不给你这么一个规矩呢，你还不愿意，你就要这个东西，你就要。老板也希望用这个律法的这种禁令来管你，你也愿意老板这样来管你。这就证明什么呢？证明人是愿意活在律法以下。正如保罗在加拉太书里面所说的，你们这些愿意在律法以下的人啊，这么称呼的啊，你们这些愿意在律法以下的人。那我们看到人是这样的，不仅仅是在公司里面，你就算是信耶稣不清楚来到教会里面啊，人有时候也是这样啊，就希望你就说啊，有的人你给他讲这个福音啊，讲救恩啊，你知道有些人听得烦，不想听，瞌睡点盹，然后呢醒了之后呢，你就告诉我咋做就行了，别说这么多，信了耶稣了哪有这么多事啊，你就跟我说该干啥。所以人就说简单一点吧，信耶稣守诫命啊，照样上天堂。信了耶稣干啥？信了耶稣守十条诫命啊，啊，守住十条诫命保证你上天堂，是不是就得到这样的一个结果啊？因此人就觉得，哎呀，一说信了耶稣就是守十条诫命的啊，然后就不可这样不可这样不可那样，那就以为说我守住这个就保证上天堂。那如果守住这个保证上天堂，还用信耶稣吗？你不信耶稣守住也能上天堂，何必这么麻烦信耶稣呢？那么这些事实证明什么呢？证明人都愿意在律法以下。为什么人愿意在律法以下呢？因为在亚当堕落之时，我们众人在亚当里都堕落在律法的禁令中，愿意活在律法的禁止中啊。那开车的，你告诉他说，你看到行人过马斑马线的时候啊，你慢着点，让他们先过啊，要彼此相让啊，礼让三分等等，都说这些话没用，对不对？你看那个斑马线上有人，那司机过来，那喇叭打的滴滴滴，车都想拍烂了啊，还嫌你走得慢呢，啊，嫌你走得慢了啊，然后呢，就这样还不行，过去还得回过头骂一句，你找死，你不想活了你，啊，哪有爱呢？那行了，那现在怎么办呢？现在那开车的到了斑马线那儿都会自动刹车，哎，怎么变得好了呢？闹了半天啊，有监控摄像头，你敢不刹车，如果你过斑马线扣你分，那人就老实了。怎么样？他愿意活在禁止中，愿意活在这种罚款中啊，你用这些律法的这种禁令恐吓着他，他就老实了。但是你告诉他让他有爱啊，你要爱人呀，觉得是爱什么爱啊，他咋不爱我呢？啊，这从各个方面都能够看到这一点，人是活在律法之下。弟兄姊妹，你想一想，在这个世界上，在人间有爱吗？没有爱。为什么呢？因愿意人愿意活在律法的禁令中，就证明了人都不愿意照着吩咐的活，那就丝毫的爱都没有啊，丝毫的爱都没有。你就是那些佛教啊、道教都是叫做什么清规戒律啊，叫什么都定这些东西 啊，都定这些东西。因此咱们就知道啊，世人都是活在律法之下。可是我们发现耶稣基督来了之后呢，他就打破了这样的一种传统。因为法利赛人所教导的也是这样，他就教导犹太人，如果你们能够守住律法所禁止的，你们就得救了，也是在讲这个。所以呢，他们从古到今那个法利赛人所吩咐的所讲的一个东西，就是说啊，那我们就啊要守住律法禁止的，不可拿，不可尝，不可摸等类的规条啊，就是在讲这些东西。那么主耶稣来的时候呢，在马太福音登山宝训里面怎么讲呢？你们有听见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哎，这就是从古以来他们传下来的，就讲律法禁止的。只是我告诉你们，你还不要说不可杀人。那个不可杀人你们所讲的，我刚才提到的就是他们仅仅是守住外表的禁止的，不可杀人，只要你外表上不杀人就算守住了律法。耶稣说错了，实际上你不是单单守住外表的，连内心也要守住。凡恨人的啊，就是等于犯了杀人罪，是不是这样讲的？那么这样呢，那这样就是罪的话，然后耶稣再讲我们怎么样守住律法。那你既然知道，先告诉你，你禁止的你都搞错了，你搞得不全，你仅仅看到不可杀人，只是我告诉你连恨人也不可。那人说，那我守了不可杀人，我再守住不可恨人吗？然后主耶稣说，这就补充了这一点，这都叫做从古人传下来的。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那耶稣告诉我们一个什么道理？他告诉我们要遵行律法吩咐的。如果当你去爱这个人的时候，遵行律法吩咐的时候，你还会恨他吗？你还会去杀他吗？因为你从心里面开始爱他了，啊，开始爱他了。那你从前老是想着要偷人家的东西，耶稣说了，不单单是偷，连贪心也不可，啊，连贪心也不可。那我就守住嘛，我既不偷，我也不贪心嘛。但问题是，这个贪心从心里一旦发出来，你怎么样让它下去？你看外表上呢，你说我就不偷，我就把手装在兜里，我就不拿出来手，我控制住的，我克制住我自己，我千万不能像该隐那样啊！我心里想犯的罪，我外表就犯出来，我一定管住我，管住我的手，管住我的脚，啊！你不管你自己，也有人管你的嘛，到处都是人，你咋偷啊？但是你能管住你的心吗？贪心。所以说这个贪心，你会发现并不是你想贪心就能贪心，不想贪就不能贪，因为这个贪心就从心里就不知道咋它就冒出来了，就你不知道它在哪儿，它就冒出来了。恨人不知道在哪儿冒出来的，对吧？你说我能控制住不杀他，恨人呢不知道就从这儿冒出来了，不知不觉当中就会在心里产生。那这种情况下你怎么克制啊？你会发现当你越说守住禁止内心，不要想不要想，他越会想得欢，对吧？这个东西就会变成，你会看见外表的控制的话可以用法律啊，用各种的环境啊来控制，但你内心的话，你会发现当你去想的时候没办法控制，是越控制欲望越强烈，越控制欲望越强烈。那这怎么办呢？主耶稣告诉我们说，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的祷告。哎，那是在恨人上。那在贪心上呢？在别人的财物上贪心呢？主耶稣告诉我们说，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了，勤手做正经事，帮助缺少的人。那怎么办呢？那你不要想着贪心，想什么事啊？想着我做一份什么正当职业能赚钱，整天琢磨着做什么正当职业能赚钱。那假如果你想着说，哎呀，我今天呢，啊，我这个我给人家打工啊，比方说我找一份工作，正当职业能挣钱，一天呢挣个100块，要一天100，一个月3000，一年36000，10年36万，100年3600万，你这么算的话，不是也是贪心吗？正当职业不也贪心吗？因此呢，后面加了一句话，怎么办？帮助缺少的人。哦，那这么算，哦，一天100，一个月3600，哎呦，那谁正好有需要3000，我留下600，够我基本生活了，我拿着3000去帮助那缺少的人。那你这样想的话呢，那是不是就你就不贪心了？所以说解决贪心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呢？勤手做正经事，帮助缺少的人。因此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了，那是律法禁止的。亲手做正经事，帮助缺少的人，那是律法吩咐的。 你只有在律法吩咐中才能远离律法禁止的。正如保罗在罗马书十三章所说的，爱是不加害于人的，对吧？但是我们想想，这个思想从哪儿来的？是不是耶稣这儿来的？耶稣这儿来的，我们立马我们就会有个想法，耶稣啊，你说的好，你能做吗？啊，你这个道理讲的是好的，问题你能做吗？可是我们看到耶稣一生就这么做的，我就不信你一生这么做你就不会失败。我们发现耶稣一直到死都是这么做的，最后他为爱我们死在了十字架上。那这样呢，就让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不但给了我们个教训，他也做了我们的榜样。这还不够，他也成了我们的救主，生在律法之下，把我们这些在律法之下的人赎出来。你看，教训容易学啊，登山宝训背会，教训就学会了；榜样也容易学啊，四福音读一读就知道耶稣咋做的。但问题，这些能成为你的力量，那不容易。只有信仰才能让耶稣基督的救赎成为我们的动力，教训不能成为动力，啊，榜样也不能成为动力。但是谁才能改变我们的生命呢？只有耶稣基督的救赎。所以他就把圣灵就把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受苦受难钉死埋葬从死里复活这样的福音栽种在我们心里，使我们对主耶稣基督有信心，对耶稣基督救赎我们有信心。那这个信心呢，叫我们与主联合，与他同死。与他同死的人怎么样？脱离了律法的禁令，脱离了律法禁止的。所以这就是罗马书第七章所说第四节所说的，我的弟兄们，七章四节所说，我的弟兄们，这样说来，你们借着基督的身体，借着基督什么身体啊？借着基督钉在十字架上的身体，这样说来，你们借着基督的身体在律法上也是死了。怎么死的？借着信与主联合，与他同死。我们不是单单与主同死啊，因为主耶稣死了，第三天又从死里复活了嘛。所以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必然会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我们若是信与主同死，就信必与他同活。我的弟兄们，这样说来，你们借着基督的身体在律法上死了，就信必与他同活，必与他同活。那与他同活之后怎么样？第四节说，我的弟兄们，这样说来，你们借着基督的身体在律法上也是死了。紧跟之后就是在讲复活，叫你们归于别人，这是不是从死里复活了？要不然只是死的话，怎么能够归给别人呢？这就说明复活了。因此他就把罗马书第六章的那一句话，我们若信与主同死，就信必与他同活，那个信仰应用在七章四节里面。一样的，我们借着基督钉十字架的身体与主同死了。既然与主同死，那就是第六节所说的，但我们既然在捆我们的律法上死了，哦，原来死是在捆我们的律法上死了，也就是在律法的禁止中死了，我们与主同复活。怎么样？与主同复活的这个新人呀，就嫁给了从死里复活的基督。这样我们和基督的关系就成了什么关系了？你嫁给了从死里复活的基督是什么关系了？是不是夫妻关系了？对不对？夫妻关系了。那么这个夫妻呢，是假的呢，还是没有爱的夫妻呢？是不是既是真的也是有爱的？因为基督能爱我们，爱到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那这个爱真不真呀？这个爱大不大？对不对？如果这样的一位丈夫这样的爱着我们的话，那弟兄姊妹，你会看到是不是你与基督的关系就上升到什么关系了？就是那个夫妻的关系，亲密的关系，情人的那种爱的关系当中了。那我们开始讲过的这种关系叫什么？这种关系叫永生。这种关系就是永生。所以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约翰福音十七章三节讲的这句话，那个认识那个字的意思呢，前面讲过的，就是指着两个人相爱的一种真实的认识，而不是理性的认识，乃是指着两个人谈恋爱的那种情感，甚至比两个人谈恋爱的那种情感还要深厚， 多么深厚呢？差不多是结婚的那一种深厚的情感。所以说这样的那个认识那个字的话呢，有夫妻关系的意思。你比方你问玛利亚，玛利亚，天使告诉玛利亚说，你因圣灵怀孕。玛利亚怎么回答？我还不认识男子，怎么能有这事呢？对吧？他这么讲的，我还不认识男人，怎么能有这事呢？他用那个认识表达的，那个认识就是指着我和男人没有发生关系啊，我没有爱的人呀、啊，我和男人相爱，我还没有结婚呀、啊，我还没有发生关系啊，那怎么会怀孕呢？那就表明啊，这个爱呢是指着给相爱的人亲密的接触，那才叫做认识。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但是这个认识在什么时候建立的？信的时候，因信与主联合，与他同死，与他同活，与他同死，与他同活。所以这一个罗马书第七章的第四节说了啊，叫我们从死里复活之后归于那从死里复活的主耶稣基督。这是不是就给主耶稣基督就建立了这样的一种关系啊？而这种关系它就是用一种婚姻的关系来比喻的，乃是告诉我们说我们是这样得到了永生。但是刚才所讲的这个道理呢，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指着一个不信的人到信的人，从没有关系到有关系，哎，这是一种人。另外一种人是什么人呢？另外一种人是已经信了，也可能有关系了，也可能没有关系，是已经信了的人啊，反正都来到教会天天礼拜的人。那么这种人呢，他就是不知道福音的奥秘，他不知道他跟主的关系。那你要跟他讲救恩的这个奥秘的时候，他说不要讲不要讲，我不愿意听。那你干啥？你就告诉我怎么做就行。怎么做？你要说怎么做，那就是十条诫命，那你守吧。有的人说，哎，行啊，那就够了，我不需要听那么多。你看这多简单，十条诫命十句话，我一会儿就背会了。信了耶稣，我守诫命就完了吗？哎，和一天啰啰嗦嗦，啰啰嗦，就这么个讲，这么个道，一天讲，一天讲，一天讲，讲了好多年也讲不完，哪有那么复杂，对吧？信你就说信，我就信了。你说信了咋干，我就干，咋干？守律法，我就守，就完了。哎，但是这种人当中呢，我们也不能说这些人都是不得救的。但是也不能说这些人里面的很多是得救的，是不是啊？那么这样看起来，如果咱们教会都是这样的人的话，不要多，比方说三十个人里面二十个人这样的人，你问他福音的奥秘啥也不知道，但是他也不干坏事儿，他说他就以为他得救了，因为我守律法啊。那他这样的人呢也不少，但是也不少，咱们能不能得一个结论说，凡是这种人呢都是灭亡的，都是下地狱的，可以不可以啊？不可以吧。这个里面有没有上帝的儿女啊？有。那如果有上帝的儿女的话，可是他就是这种信仰，就是这种生活，那我们怎么给他总结呢？因此这种人可以下一个定义，叫这样的人。保罗说，我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只能把你们当作属肉体的，在基督里为婴孩的。这种基督徒，保罗称这种基督徒叫什么基督徒啊？叫婴孩。你说这个婴孩吧，他也说这个婴孩就叫属肉体的，你看连保罗也搞不清楚得救不得救。如果说肉属肉体，那肯定是不得救，但保罗又说属灵的婴孩，属灵的婴孩得救不得救啊？得救的。属肉体的得救不得救啊？不得救。但保罗说，我把这一群人啊，只能把他们当作属肉体的，在基督里为婴孩的。你看这麻烦了吧，这就表明连保罗也不知道这些人里面有几个得救的。说没有一个吧也不敢说，说有吧，可是看他那个外表的样子不像得救的。为什么呢？因为一个得救人的生活啊，是照着丰富的生活，是爱基督的生活，可是他们呢照样的是指着我守住律法禁止的，我就是个好基督徒。所以说教会当中呢，就显得虽然比外邦人要好一些。哪好一些？因为外邦人整天都犯律法禁止的，信了耶稣的人至少有一点不怎么犯律法禁止的，是不是？这是不是就感觉到了基督教就比外邦人好一些？因为外邦人整天犯律法禁止的了嘛，不是犯这个就犯那个。但是基督教毕竟不怎么犯吧，所以很多的人一说基督徒不好的时候，他们就变问：我们基督徒咋不好呢？我们遵纪守法，又不杀人，又不放火。那么首先是把自己标榜一下，标榜到哪里啊？就标榜到我没有犯律法禁止的。你没犯律法禁止的，就比世人好了吗？ 因此，如果你仅仅停留在这儿，那基督徒就是守了律法禁止的，那就是一个好的基督徒。人家是不是就得出这个结论来？宗教都差不多，都是叫人行善的。他们所说的行善啥意思啊？守住律法禁止的就算是行善。如果守住律法禁止的叫行善的话，基督教跟佛教跟道教跟他们有什么差别呢？
没有，
没有差别，因为他们也守律法禁止的。和尚钻到那庙里面，不就是守律法禁止的吗？所以说，这就让人不得不把宗教连同基督教混为一谈。今天大家应该知道为什么总是好多人把基督教与别的宗教混为一谈了吗？我告诉你，不是人家把基督教混为一谈，是我们自己把我们给别的宗教混为一谈。因为我们自己给自己定义就是这样，只要我们信了耶稣，守住律法禁止的，不要犯法，你就是个好基督徒。你这实际上讲的不是圣经讲的，这不是基督教。假如果基督徒像我们上一堂课所讲的，基督徒信了耶稣之后，不仅仅是不犯律法禁止的，更重要的是照着律法吩咐的活，那就让人看出来基督教与其他宗教完全不一样，对不对？完全哪儿不一样？因为他们最多就是守住律法禁止的，而我们却是活在律法吩咐中。因此看到，哦，原来基督教不是单单叫人行善，原来他们是这么样的有爱心。那这就基督教就变成什么呢？就变成了众宗教当中啊，就相当于一盏明灯，成了世界的光，成了世界的眼。但是弟兄姊妹，这种心从哪里来的？与主同死，脱离了律法；与主同活，嫁给了基督。当你嫁给基督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就愿意顺从基督活着？你顺从基督活着，就是顺从了律法吩咐的活着，因为基督就是照着律法吩咐的活的。那如果你看到耶稣基督救赎了你，你要向耶稣感恩，你怎么感恩呀？因为耶稣更愿意的是啊，如果你嫁了一个好老公，非常爱你的话，你是不是整天在屋里也在想一件事啊？哎呀，那老公回来了以后呢，虽然老公呢是对我很好，不让我干活，但是呢，我们不能让老公回来之后啊心里不舒服啊。那我们就想着他喜欢什么，哦，把衣服帮他洗一洗，啊，他喜欢吃什么，等他不回来，我就把菜给他买好做好。因此，真真正正爱这个老公的人做饭呢，不再是想自己喜欢吃什么，而是想着他喜欢吃什么，他喜欢吃什么，整天在琢磨这个事儿的，那就是个好妻子。那同样的，我们嫁给基督的人，是不是整天就想着我们不再是体贴自己，我想吃什么，那叫体贴肉体，而我们开始体贴圣灵了，主喜欢什么，他愿意我做什么，他愿意我们做什么，他愿意我们照着律法吩咐的活。那这样呢，你要是想对他感恩，不叫圣灵担忧，讨他的喜悦，那就是遵行律法吩咐的，就必然讨他的喜悦。那这是一个跟主有了关系的人啊。可是刚才咱们所谈的那种人呢，哎呀，反正信了耶稣了，我守住律法禁止的，我们不能说这些人都是不得救的。但是这些人呢，即便里面有得救的，而这个得救的也叫做属灵的婴儿。你不要说你没得救，那没得救就不用说了，提不到话下了。就算是个得救的，那也是个属灵的婴儿。那婴孩会是怎么样呢？加拉太书第四章说，当他为孩童的时候，他跟什么人没有区别啊？和大户人家的那个生下来的孩子本来是全业的主人，但他生下来为孩童的时候啊，他和奴仆没有区别。大户人家生下来的继承人孩子，他是跟谁在一起玩耍的？是不是跟奴仆的孩子一起玩耍的？是不是管家看孩子的时候连他的带他主人的孩子一起看的？是不是交给那些私塾先生来教的？那么如果人不介绍的话，谁知道哪个是仆人的孩子，哪个是主人的孩子呢？分不了的。这就叫做喂婴孩的时候和什么人没有区别啊？和奴仆没有区别。啥意思啊？就是如果我们是仅仅守住律法禁止的，就把这个当作是个高标准的话，基督徒的标准的话，那你就会发现你这个基督徒跟那个没得救的罪的奴仆没有区别。因为罪的奴仆当中啊，也不是人天天在外表上犯律法禁止的。是不是不信耶稣的人就一定就是杀人放火无恶不作？ 他们心里会犯罪，但不等于人家在外表上不停地犯罪。就你的邻居你也看到，虽然是有时候不好，但不等于每一天不停地在犯律法禁止的吧，是不是啊？这社会上的人也还没有这样吗？那为什么他们没有不停地犯律法禁止呢？在外表上至少还有律法的这种维护啊，法律的制裁啊，或者社会舆论啊，人的谴责啊，包括你伤了人之后人对你不饶啊，这是不是都导致人就变胆小了，就不敢任意妄为？那么这样看起来，就连他不信的人借着这些方法都能够守住外表律法禁止的，还需要信耶稣啊？那你信了耶稣之后，你守住律法禁止的跟那不信的人，跟你的邻居有多大差别呢？这就叫做和奴仆没有区别，和奴仆没有区别。如果说和奴仆没有区别，请问那个婴孩他自己知道不知道他自己是全业的主人呀？如果他知道了，他都长大了，他是不是也不知道？这就变成了两种人不知道，一个是外人看不出，自己也不知道。那因此在教会当中就出现了这样的人，当他来到教会当中以为信耶稣就是守律法禁止的，那这个叫做属灵的婴孩，没得救的还是罪的奴仆，得救的也是属灵的婴孩。那你问这个属灵的婴孩，那你问他，我们看不出他得救，就问他自己，你问他得救不得救他也不知道。所以经常你问他，你得救了吗？哎呀，我也不知道我得救了吗？好多人就这样稀里糊涂，我也不知道我得救了。你知道谁是明明确确知道自己是得救的？就是他心里明确的知道他爱主，他体贴主，他愿意照着律法吩咐的讨主的喜悦，这样生活讨主的喜悦，这种人就是得救的。所以说谁是义人呢？能够明确的显明他是个义人，能够显出他是个义人，一个好的方法就是行义的，行义的才是义人。那你得把义行出来啊，别人能看得出，你自己也知道，哦，我要不是耶稣救我，我不会这么做的。因此当别人夸你的时候，为什么你有这么大的爱心呢？他自然会说，这不是我，要不是信耶稣的话我也做不了，跟你们都是一样的，但是信了耶稣了，是主在我身上做的，力量都是他给的，我只不过是个肢体献给他，为他而用而已，是不是这样的？所以这就是让我们看到了啊，什么叫做属肉体的啊？什么叫做属肉体的？哎，七章六节说了，既然我们在捆我们的律法上死了，现今就脱离了律法，叫我们服侍主要按着心灵的新样，不按着英文的旧样。什么叫做按着心灵的新样？按着心灵的新样服侍，就是因为圣灵住在我们心里了，我们服侍的时候就是不叫圣灵担忧了。那不叫圣灵担忧呢，就是照着律法吩咐的生活了。哎，这个就是心灵的新样。一个人从内心里面尽心尽意尽力尽性的爱主，并且为爱主而尽心尽意尽力尽性的在心里面爱人如己，不但心里有这些，并且能够把这些表露在外表当中，那这个人他的服侍是不是按照心灵的心样？对不对？为啥叫心灵的心样呢？因为这是一个被圣灵重生的人内心才有的样。前面讲过的，上帝起初造人的时候是不是把律法放在人的心里？放在人心里，我们称那个叫做公义之样，公义之相。但是人堕落之后呢，眼睛瞎了，怎么样呢？他眼睛瞎了，他不守律法，他整天活在律法禁止中。因此那个律法虽然在他心里，但他的心变成石头了，刚硬，因此就叫做律法写在石板上。如今神重生我们，把我们的死心挪去了，给我们换上了肉心，心改变了。那心改变了不等于给你放个律法，只要改变了心，还是那个律法还在里面。原先你的心是石头的，那你的律法在你心里就等于刻在石板上。但如今你的心换成肉心了，那律法在你心里等于刻在心板上。当律法刻在心板上的时候，我们就有了心灵的新样，因为圣灵也住在我们里面。所以括弧里面说，心灵的新样也叫做圣灵的新样啊，既是肉心的样，也是圣灵在我们里面的。昨天咱们还提到了那个圣灵结的果子，加拉太书五章22节23节，这些是没有律法的禁止，那就表明圣灵的新样就是圣灵的果子那个样。那我们就知道该怎么样生活了，照着什么去生活啊？完全照着律法吩咐的生活，那这就按照心灵的新样。按照心灵新样生活的人是得救的还是不得救的？ 100%都是得救的，按照心灵信仰生活的人100%都是得救的。可是刚才所说的那个婴孩呢，里面的属肉体的或者是婴孩那一类人里面的，也有没有得救的，也有得救的。但是按照心灵信仰的呢，都是得救的。可是那个里面呢，也有些得救的，也有些得救的。那这个时候呢，如果我们说得救的人当中，是不是就变成有两种人了？一种是按照心灵信仰的人，一种得救的人却是仍然照着遗文的旧样。什么叫做遗文的旧样？就是按照律法禁止的来生活的。啊，看看大家能不能把这个搞清楚。啊，一个是属肉体的人，一个是属灵的婴孩。那么在这一群人当中，从外表上看一样不一样？这两种人外表看一样不一样？一样的。从本质上来讲一样不一样？不一样。有两种，哪两种？一种得救的，一种不得救的。虽然有得救的，有不得救的，可是在外表上能不能分得出？分不出啊，分不出。所以保罗呢就称这些人，既说他们是属肉体的，又说他们是属灵的婴孩，对不对？啊，这个里面有得救的了啊，一少部分。另外呢，按照心灵信仰的人是不是肯定是得救的？那肯定是得救的。那如果得救的人单单是这些人吗？是不是还有一些是在那个属肉体不属肉体、属灵的婴孩不婴孩里面也有得救的？但是当那些得救的跟这个肯定得救的人通通都是得救的，但是在这得救的人里面是不是也有两种人？哪两种？一种是明显得救的，一种是看不出得救的，是不是？那明显得救的怎么知道得救的？因为凭着他们的果子就认出他们来吗？所以说怎么认出的？因为他们照着律法吩咐的生活，爱人如己，告诉我们他们的果子，告诉我们他们是得救的。可是这不等于那些没果子的人连一个得救的也没有啊，也有得救的，但是也有得救的是谁呀？不知道。为什么不知道呢？因为他们不是按照心灵的新样侍奉，乃是照着遗文的旧样侍奉。这就表明照着遗文旧样侍奉的人当中也有得救的，但是好多是不得救的。所以我们把刚才那一种婴孩和属肉体的混在一起，他们的侍奉用一个通称叫做按照遗文的旧样，懂这个意思吧？所以说按照遗文旧样生活当中，能不能这么说，按照遗文的旧样生活的都是得救的？不对，因为不是主要的人都能进神的国。那按照遗文旧样生活的人都是得救的，也不对。他既不都是得都不得救，也不能说都是得救，就是这个里面的有得救的，但不知道谁是得救的。那我们现在想一想，弟兄姊妹，对于咱们教会来讲，我们急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问题啊？急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让那些重生得救的人照着遗文旧样生活的人要明白能不能从他们中间出来，对吧？你既然知道自己信耶稣得救了，可是你的生活是按照遗文的旧样，这样不合理啊。正常不正常？不正常。那不正常要不要正常？要正常。怎么正常？就是要告诉他们我们如何从他们中间出来，好能够有明显的标记，成为一个照着心灵新样侍奉的人的生活，要进到这个领域里面来。所以说这样看起来，咱们想一想，咱们就不说别的了，你说在中国的教会或者在我们身边的教会当中，你想一想，真真正正能够按照律法吩咐的生活的人多不多？一个教会里面100个人教会里面可能也没有3个2个的，是不是？大部分人都发现我们仍然停留在活在律法禁止中。这是不是看到今天的基督教啊，是不是应该在这一点上应该复兴啊？我们是不是在这一点上大家都应该从这个不正常的经历中走出来，我们从那个遗文的侍奉当中走出来，要进到心灵新样的侍奉中，要从以往按照律法禁止的侍奉中走出来，要进到那按照律法吩咐的生活的侍奉中。所以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问题啊？出现这种问题可能有一个原因啊，也就是说当这个人呢，他为什么和他的丈夫之间这个感情一直好不起来呢？就是因为他有可能啊，他对他丈夫的信心不够。本来是结了婚了，他老觉得他不知道谁要咋他的，然后呢他就没有那个很深的情感， 哎，可是我们发现有的人是这样，结婚的时候两个并不是很甘愿，父母包办或者别人介绍，无奈的情况下走在了一起。两个人结了婚了，好多年感情也不是很好，孩子也生了，都快娶媳妇了，感情还不是很好。但是过了半辈子之后，中彼此之间呢，经过一些摩擦，经过家里有些事儿啊，才显出对方对他的爱心来。是不是过好多年，老两口才真的相亲相爱了？是不是啊？到那个时候，他就不再是老是提防着对方了，就变成什么呢？真的开始为对方着想了，是不是有这种情况？也就是说，现在呢，年轻人呀，比起过去来讲呢，稍微好一点。过去的人结婚呢，基本上啥呢？差不多都结婚，而不会都在那放着啊，都那么结是结了，所以结是结了，基本上没有什么感情，可能过个半辈子才有感情的。所以现在的年轻人就长了记性了，我不能像我爸我妈那样没有感情过半辈子，我必须得有感情再结婚。你会发现了，50了还找不到有感情的人呢，一样的，对吧？啊，也在那儿晾着，啊，可是我们会发现，那就算是咱们刚才说的那个结了婚了，过了半辈子还有感情，那么咱们基督教也有这种情况，信了耶稣，受了洗，来了教会，跟主没感情，啊，你怎么爱他，他都不相信。啊，然后呢就不能得点病，一得点病就说这主咋老不爱我呢，就让我生病呢。其实主很爱他，他不能有点事，有点事他立马就怀疑，肯定主不爱我，主不要我，要不然的话我咋能生病呢？要不然家里就不能够有点不顺利的事，一有的话你看看这主就不管我，这是不是都是对主没有感情的人啊？如果慢慢真的相信了，无论主怎么待我，我都不怀疑主不爱我啊，所以说呢，不论发生了什么事，都相信主对我的爱永不改变，他就开始体贴主了。这就是保罗所说的，为什么不把刚才那个看不出得救的人，把他立马定义为通通是不得救的？因为他们可能是上帝的选民，需要一段过程才能够开始过什么生活，心灵新样的侍奉生活。所以保罗也讲过这么一句话：我为选民凡事忍耐。弟兄姊妹，当我们这些已经开始照着律法吩咐生活的人，要不要忍耐那些还没有开始生活的人啊？要忍耐的，啊，要忍耐。如果你说我不忍耐，你不忍耐，发现你立马就不照吩咐了，你就跟他一样了，明白这个意思吧？你不要觉得说，你说我就不能忍耐了，你不能忍耐他，你立马就变成跟他一样。所以这个时候怎么样？你还得凡事忍耐。哎，你忍耐着他就显明了，有一些是照着吩咐的，那教会当中就是这样在带着基督的教会这样在往前走，啊，这是咱们在这个罗马书的这一段圣经当中的第七章的1-6当中，我们注意到了几个点，看看大家啊，必须得把握。我再总结一下，7章1-6，重点是告诉我们，我们是如何借着信与主联合。在律法的禁令中死了，在律法的吩咐中活了。一个与主同死的人，就是向律法禁止的死了；一个与主同复活的人，就是向律法吩咐的活了。一个向律法吩咐的活了的时候呢，就开始不体贴自己了，他就开始体贴圣灵，啊，体贴圣灵是这样的一种生活。哎，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也让我们看到了第七章呢，也让我们看到了一点，那就是。心灵的新样和遗文的旧样，一个与主同死同葬同活的人，照着律法吩咐生活的人，他就是按照心灵的新样。为什么称这个叫做心灵的新样呢？因为圣灵内住在他心里，使他可以照着律法吩咐的生活，又叫做律法写在心板上，所以叫做心灵的新样。但是我们不能够反过来就论到那些没有照着心灵新样生活的人都是灭亡之子，不能这么认为。原因是啥呢？原因是里面有一些是得救的，可能仍然活在遗文中，那是不正常的。但是这种人呢，他和那个没有得救的那些人呢是没有区别的，啊，是没有区别的。那怎么办呢？怎么叫他区别呢？那就是借着圣道，借着照着丰富的生活的这些人，对于他们的服事，他们会借着圣道会慢慢显明出来，慢慢显明出来。可是有一点，你说那我就是这种人，我就在这里面生活，安全不安全？不安全。为啥叫做不安全？你自己也不知道得救不得救，别人也知道得救不知道你得救不得救，一个人活在这种不确定得救不得救的状态中，你觉得安全吗？ 是不是非常危险？你敢保证哪一天你就死了呢？主把你接走呢？你要去哪里呢？你自己都不知道。所以我们应该活的是一个按照心灵心样生活的人，不要活在那种不确定当中，要活在确定中。所以说在基督徒当中呢，一定有两种基督徒。哪两种基督徒？一定是确定自己得救的，有明显的确据的；一种是没有确据不明显得救的所以你不要说是这一定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那个教义会能背会，但却不能有经历真真正正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人，乃是在生活中显明的，照着律法吩咐的生活的什么是不确定的呢也就是他本身他的生活是不确定的。那即使他来到了一次得救稳固派的教会里，他仍然是不稳固的，懂我的意思吧？也就是说你没有确据，没有照着律法吩咐的生活，你就是进到稳固派里面你也不稳固，因为你自己不能确定你得救。那稳固的人呢？那稳固的人照着吩咐的生活的人，有圣灵心样侍奉主的人，他就在这不稳固的教会里面，他也是稳固的，他也是稳固的所以说这不有形式来区别，而是以生命来印证。所以说呢，温州家呢经常搞着稳固不稳固的这个叫做教义之争，没有意思，教义之争没有意思。重点是人要有这样的生命，而不是要有这样的教义。所以说这样的教义是对那有生命的人是有效的，对那没生命的人背会也没有用正如那韩国的有一些人叫救恩派，见了面说你得救了吗？我不知道。哎，你咋能不知道呢？我告诉你就知道了，你跟着我说我得救了，我得救了，再说一遍我得救了，然后问你得救了吗？我得救了。哎，对了，得救了，就这就得救了。所以说这一种的话呢，这就是教出来的，实际上还是没用，还是没用，对吧？真真正正得救的人呢，他一定是怎么呢？一定是活出基督的生命，能够体贴圣灵，能够活得像基督，他有了这个见证。你说他不得救，他心里都不会动摇。我怎么看你不得救呢？他心里不会动摇，因为他知道主爱他，他也知道他爱主所以说呢，如果有一个丈夫爱妻子，妻子也爱丈夫，如果你给这个妻子说你丈夫出去不回来了，不要你了，你问他怎么说，他心里不会相信，骗谁呢？骗，别开玩笑了，对吧？他是这样，他不会那样的。所以说呢，有信心的人呢，丈夫不回来他就一直挂心，这是不是出啥事儿的他是从爱的角度思想的。那没有信心的人呢，他就怎么样呢？一会儿不回来，这去谁家呢？去哪儿约会去了呢？这没有信心所以说有信心的人你怎么都改变不了人家，应该有确据，有确据。所以没有确据的人你就是教他没事，你丈夫不是那种人他也不相信，哎呦他那种人我可不放心，你看他就你告诉他没事他也不放心。所以说这取决于什么呢？取决于信，取决于信。那么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救了我，我们对主耶稣基督的信心会使我们怎么样？不怀疑他不爱我们。所以说马拉基书呢就反复的讲的那一句话他爱雅各的爱从不改变。那么我们是不是雅各家的人我们是不是以色列人那是不是上帝既然应许说他爱以色列爱雅各家永不改变，是不是就是告诉我们说基督爱我们的爱永不改变？那我们如果认识到基督爱了我们，是为我们的罪死的，那我们深信基督爱我们，什么样的苦难迫害都不会让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这是到了第八章才有的。所以我们在这一课当中呢，透过这七章的一节到六节来认识到我们在恩典中的人，他是一种怎么样的一种自由，在基督里的自由和生命的流露先停在这儿吧，休息十分钟。